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声通》。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晚上8点到9点的时间，就让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或者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哦。话说呢，要有健康的生活，其实不只是你的身体要照顾好之外，就在心理方面啦，你的心情呢，当然也是要保持在比较快乐的状态，才会觉得说，哦，我的生活是有品质的，就不只是在生存，而是真正的在生活哦。那不知道大家对于所谓幸福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有什么样子的定义呢？有人觉得啊，就是钱赚得够，然后每天有吃东西，然后每天有好好的睡觉，有家可以住，这样子就是幸福。但也有人觉得哦，我还是除了工作之外，有一些休息的时间可以出去旅行，或者是可以到处的看看走走，让自己增广见闻，这样子才是幸福。那所以说啊，说到幸福的定义呢，还是相当的主观哦。毕竟每个人会感到快乐的事物有一点不太一样。不过呢，如果说要以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判断，那其实联合国呢，他们就有一个所谓叫做幸福生活指数，或者是美好生活指数。那这个概念哦，是来自于很多国家，他们采用了各式各样的统计数据来去统计说，就我这个国家的人民到底生活的幸福，那生活是不是都是有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品质上。那总之呢，其实每个国家都有它各自的幸福指数，或者应该说有一个国际化的组织叫做 OECD， 那它的全称呢叫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而这个国际性的组织呢，是在1961年成立，总部在巴黎，目前呢总共有38个会员国。它的主要工作是以研究分析为主，并且呢强调尊重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以及透过政策对话方式达到跨国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还有发展。那台湾目前有没有加入呢？就并没有，还是以参与方的身份参与了在这个组织下的一些委员会，那包括了像是钢铁、竞争还有渔业等等。好的，那总之呢，在这个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当中，他们其实从2013年开始就有对他们当时的成员国，就是各国家的幸福感来去做出评估。那这个报告的综合评估标准包含了哪些方面呢？就包含了就大部分是经济，还有像是生活满意度等等，包括了像是住房的条件、家庭收入、工作，还有社区环境、教育、自然环境、公民参与，以及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度以及工作生活平衡度。 其实啊，很多研究结果都表明哦，其实比较物质金钱上的东西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的幸福感，所以说他评估了很多方面，那包括了像是你的生活啊，或是住房以及教育等等。那我刚才讲到的是2013年的时候 OECD 他所做出的评估嘛，当时呢这个报告里面哦就有写到，诶，如果说是以这些标准来看，最幸福的国家总共有前五名，第一名呢是瑞士，第二名是挪威，第三名是冰岛，然后第四名是瑞典，第五名是丹麦。好像看起来都是北欧国家稍微比较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诶，它的社会福利当然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所以对于人民来讲，它的幸福感啊，或者是在生活品质上感受上也会比较好。那除了这个 OECD 它会有美好生活指数之外，其实联合国呢也有做一个就是世界快乐报告，那也有人叫它世界幸福报告。那其实呢这个世界幸福报告是每一年都会发布的，像是联合国就在今年的3月20号就公布了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而这一次呢总共调查了全球超过140个国家，然后进行了排名。那联合国的这个幸福报告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做调查，跟它评估的标准有哪些哦？首先呢这份报告是由联合国永续发展方法网络，还有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以及牛津幸福研究中心他们所合作发布，那包含的指标包括了像是社会支持，应该就是社会福利，然后还有人均 GDP 以及预期寿命、自由程度，还有慷慨程度以及对于腐败的看法。那既有这样子的指标呢，评估各国从2022年到2024年这些年份的平均生活幸福状况。那另外呢在调查当中哦也使用到所谓的坎特里尔量表，那在这个调查当中呢会引导受访者去想象出一个阶梯，那这个阶梯呢最高层就代表最好的生活，然后得分是10分，最低层呢则是为最糟糕的生活，得分为0分。那反正呢这个阶梯啊它的好处就是不会受到语言，然后也不会受到它叙述的影响，你就可以比较直接的去评比幸福感，然后最终呢会得出个名。好的，那这个联合国调查的世界幸福报告就2025年最新的报告前十名，那前十名太多我们讲前三名好了，就包括了哪些国家，第一名呢是芬兰，然后第二名是丹麦，第三名呢是冰岛。其实看起来都还是北欧的国家哦，就跟我们刚才讲到的美好生活指数一样，就前几名呢就是这三个北欧的主要国家。那再来呢因为他调查了总共超过140个国家嘛，那其实台湾也有被包含在里面哦。那台湾是第几名呢？台湾哦是名列第27名，而且跟去年比起来呢是前进了，他写说是前进了3名，而且呢在亚洲国家也仅次于第8名的以色列，还有第21名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那我们超越的国家呢包括了第34名的新加坡，还有第49名的泰国，第55名的日本，以及第58名的南韩。所以说呢在北亚来讲，在东亚来讲啦，就是东亚的国家来说呢我们算是幸福感非常前面的国家哦。而且呢在这一份报告当中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它有很多份的指标嘛，其实呢它的这个调查里面会有很多个题目，其中有些题目是写到就当你遗失钱包的时候，就你会相信就是钱包会不会有其他人归还呢，就是相信他人愿意归还钱包的程度其实也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而另外呢，像是这个与他人共进餐点啊，或者是与家人相处，也是幸福感的密切相关。那我们刚才说，就是台湾在亚洲国家当中，算是幸福感排行非常前面的国家嘛。他的这一份报告当中就有特别写到，台湾人幸福感比较高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常跟家人或者是熟识的人一起共进餐点。在报告当中指出哦，其实在一周七天的晚餐当中，台湾人可能有五天就是跟熟识的人一起用餐，而一起用餐、一起吃饭所带来的幸福感，其实和收入的多寡、有失业与否所影响的幸福感其实是相当的。哇，不愧是台湾人，连这个幸福感都是跟吃饭有关系。好了，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幸福国家的，这是这个联合国所去调查的报告。那反正就是一个参考值啦，就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大家生活过得幸福快乐吗？如果说过得不太快乐的话，我觉得随时找你的亲友啊，你信任的家人，你信任的熟人，一起去用餐，一起吃饭，的确啦，是一个让自己可以稍微快乐起来的秘诀哦。那当然呢，如果你比较喜欢 me time， 就是喜欢一个人相处的话，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非常不错啦。接下来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的作品《快乐颂》，那祝大家一直都是幸福快乐的咯。
一步就是向后退一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重复用到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一群人和我同样的调调，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是个什么东西，
你快乐吗？我要你管，
那就让你自己去想办法，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be happy， 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快乐就是
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的《快乐颂》。好的，那刚才就是讲到了这个幸福指数，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嘛。那好像每次讲到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就除了北欧国家之外，也有人说不丹也是一个幸福的国家。那我其实去找了一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像是今年呢，这个联合国所计算的最幸福国家，就我看到它的排行前十名里面，似乎是没有写到不丹哦。那它没有被计入，并不是因为不幸福，而是因为说，就是不丹王国呢，它的消息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就比较封闭一点嘛，所以说今年就没有进去做计算。那其实上次呢，不丹获得纳入了调查，已经是10年前哦，是2015年的时候。那反正就是因为它人口比较稀少，或者是就是调查人员很难进入，所以就没有被列进去。那为什么之前不丹王国会被列成它是幸福的国家呢？其实是因为它哦有一些衡量的值，像是它之前的衡量价值呢，是以国民的生产总值，就是 GDP 来做衡量。可是呢，在后来哦，有人就说，不丹呐，它在最近几年来讲，好像已经慢慢从最幸福国家当中，大幅的是退后，变成了就好像没有那么幸福的感觉哦。那像是其实主要的影响啦，还是跟像是新冠肺炎有关系，因为他们国家的主要收入呢，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是因为观光。可是呢，在新冠肺炎期间呢，就受到了重创，至今是没有办法恢复。那目前他们的就业状况呢，也是慢慢的在降低哦。那有人判断说，其实不丹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幸福，像是他们的比如说经济啊，或者是最近几年呢，也有一些人权相关的问题哦。那反正呢，我觉得幸福国家它的确是有很多标准，很多的数值要去做评估的，就不一定完全是靠着经济啊，或者是物质等等，就生活品质，还有国家的治安，以及你跟家人的相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好热哦，开冷气。
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不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一零四点一，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刚才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联合国还有一些国际组织所调查的全球幸福生活指数或者是全球快乐报告。那很显然哦，其实排行前几名的国家常常都可以看到北欧国家嘛，而我们对于北欧国家的印象呢，就是他们的社会福利非常的不错，然后教育的这个程度呢，也都是教育程度很高之外，然后以他们的学制来讲啦，好像比起亚洲的这种比较偏填鸭式教育或者是考试教育还要来得更自由一点哦。可是有些人说啊，他们去北欧旅行哦，就看到这些北欧国家的人民，他们平常好像没有那种很乐天的感觉，反而是没有到很爱笑。那怎么会是最幸福的国家呢？其实根据这一份世界幸福报告，芬兰呢，它已经连续第八年蝉联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那第二名跟第三名呢，其实也都是北欧国家比较多。而针对这份报告的结果来讲，芬兰人他们自己的反应如何？那是看到芬兰的总统史塔布，他在3月20号当天呢，就分享了一些就是所谓在芬兰幸福的秘诀。他表示帮助他以及可以确保基本权利与自由平等的社会，就是芬兰的幸福秘诀。而根据当地的芬兰国家广播公司报道，根据世界幸福报告的幸福指数测量模式看来，如果要确切的说呢，芬兰人应该是对生活感到满意，而不是幸福或者是快乐哦。那我们刚才说到嘛，这一份报告当中有几个去实际测量的情境。那像是有一个情境就是当你遗失钱包的时候，那你觉得这个国家就是其他人会不会把钱包还给你？那反正就是受测的1000名芬兰人对于芬兰的经济还有社会安全网、医疗以及教育呢都表示满意。那他有足够的家庭朋友支持网，以及人均寿命也是比较长，还有健康状况跟自由度呢，都是让芬兰人感到满意的地方。另外呢，像是芬兰政府的低贪污率呢，也是他们成为幸福国度的指标之一。而其实报道当中也指出，芬兰呢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对于政府的高度信任，以及帮助他人的高度意愿。那像是刚才钱包丢掉的那一题嘛，大部分受测的芬兰人呢，他都是他们觉得我在芬兰如果遗失了我的钱包，是有很大几率可以找回来的。另外呢，芬兰人啊，对于自由的感受也是比较强烈，然后也让他们的健康指数有所增加。而报当中指出芬兰社会呢，对于生涯的重大改变，其实有更大的弹性还有接受度。那意思应该就是说我可能突然离职啊，突然休学啊，反正就是突然改变我的人生轨迹。那就算我做了这些改变，其他人也不会在旁边说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突然离职了。那反正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幸福生活的关键之一。而另外呢，我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还蛮有趣的，就是像是芬兰总统史塔布，他就分享就是自己的幸福秘诀嘛。他说在芬兰可能找到560万种幸福快乐的理由，每个芬兰人呢都有自己的幸福秘诀。那为什么是560万种呢？因为他们的人就是将近560万人哦。那除了刚才讲到幸福秘诀呢就跟帮助他人或者是社会的平等自由有关系之外，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一套自己幸福的方式。那讲到芬兰的名产，大家会想到什么呢？其实桑拿呢来自于北欧国家哦。 那其实芬兰人喜欢做桑拿浴，也是他们幸福的秘诀之一。因为可能你就是去洗桑拿浴的时候，也就觉得很舒服，非常疗愈嘛，感觉生活当中的压力都慢慢的放下。那所以说呢，就成为了他们的幸福秘诀之一哦。那除了这个芬兰之外哦，其实北欧的五个国家全部都是维持在全球的前十大幸福排行。那今年的后面呢，第二、第三名哦是丹麦，还有冰岛，那以及瑞典呢也是紧追在后。而像是以北欧国家来讲，排行最低的呢是挪威，所以也可以说，哎，他们可能是北欧国家当中最不幸福的一群人。那根据这件事情哦，挪威的媒体报道，他觉得说，挪威人呢是过得比较舒适，可能对于时局的变化是比较没有准备。那这样子呢，就会让挪威人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对未来的期待呢，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悲观一些，造成挪威人的幸福指数呢，可能是会因为这样子而低于其他的北欧国家。那不过啊，以全世界来讲，他们还算是蛮高的、哦、因为还起码在前十名、前五名之内。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关于最近这个联合国，应该说他们今年调查出来就是世界快乐报告、世界幸福报告。不过呢，虽然说芬兰他们连续八年就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诶，该说是成绩吗？反正就是这个报告当中啦，他们一直蝉联第一名哦。可是呢，我觉得算是平衡报道吧。就有些人说啊，虽然他们是号称最幸福的国家，可是呢，他们的自杀率，诶，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低哦。像是我有找到一些报道，那我本来想找2024年的自杀率排行啦，但好像没有看到。那如果说呢，以比较新的数据来讲，像是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有调查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的抗忧虑药物它的相关消费量，那这单位呢是每1000人每日的规定剂量。而在这个单位下的排名来讲，芬兰的比数呢其实高居82，常年呢占据在欧盟诸国的前七名。而像是2021年到2024年他们的男女性合计自杀率每10万人呢是 15.7， 那排除格陵兰群岛的话是欧盟国家的第六高。那有人就会说，诶，明明就是最幸福国家，怎么看起来自杀率还是蛮高的？而且如果跟他们相比的话，他们的自杀率呢好像算是比台湾还要高哦。诶，但我觉得应该也是跟他们人口比较少有关系啦。好，那总之有人说，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诶，芬兰到底是不是最幸福的国家？可能不太一定哦。好吧，那也不是说泼冷水哦，就是要来稍微平衡报道一下。好的，那像是我们刚才讲到世界幸福报告嘛，像是在2024年的时候，他们当然也有再公布一次嘛。那去年呢，也是芬兰登上了榜首。可是呢，其实芬兰人哦，对于这个结果，还算是颇有微词啦。像是芬兰有一位记者，他就表示说，就是没有人比芬兰人更怀疑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说法了。那这位记者表示哦，虽然说呢，芬兰人的超速罚单金额是以收入作为计算基准，那很可能呢，也是世界上重金属乐团，就是这个文化最集中的地方。可是每年此时哦，芬兰人呢，都要被迫在恶劣的天候，还有融雪的泥泞当中打滑挣扎，来迎接他们所谓最幸福国度的每一天。那其实呢，这个芬兰总统的就是史塔布，他有写到说，就是他觉得芬兰成功的原因呢，是因为自然环境、还有信任以及教育。那这位记者呢，他虽然说是算勉强同意哦，可是他有指出一些，算是他在当地看到的现实面。那他说，虽然芬兰的教育系统在全球声誉卓著，可是根据最新的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它的评比结果显示，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准正在慢慢的崩溃，而且经济表现呢也是不如人意。尤其像是在去年，他这篇新闻是去年三月，他说是在去年三月的过去三个月内，芬兰呢已经发生了两场因为政治所引起的大罢工。 那当然也因为这些抗争的缘故呢，就受到了一些影响，就包括了政治啊，包括了经济。而且呢，像是那时候政府跟劳方的工会还没有取得让双方满意的前景。而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说芬兰人其实普遍有人酗酒，还有服用抗忧郁药物的状况，然后自杀率呢也是跟我刚才讲的一样啦，算是在全球可以说是名列前茅。那虽然说如今呢自杀率是有慢慢的下降，可是还是略高于欧盟的平均值。不过呢，这位芬兰的记者还是别说，就是出于某种原因，芬兰的年轻人现在呢没有像之前几代人一样会一直酗酒，然后每天都喝酒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认为可能是因为国际局势的紧张，所以加剧了年轻人的不安全感。那尤其像是俄乌战争，就俄罗斯呢其实就可能算是跟芬兰蛮近的吧。那俄乌战争呢至今已经是第三年第四年，然后看起来还没有完全的停火。那其实因为这样子就让芬兰放弃了维持多年的中立国地位，在这个2023年4月份的时候正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是芬兰与俄罗斯的国界长达1340公里的边境，如今呢也已经彻底的封闭。那所以说可能也因为这个样子就让芬兰人他们的一些旅游业者旅游市场来讲就变成了一个蛮困扰蛮恼人的问题。好，那这个是这位记者他所看到的一些现实面。那其实除了这位记者他所看到的一些社会状况之外，其实呢我们可以从他们当地的一些气候，就是所谓的他们的永昼永夜来看哦。那因为芬兰算是纬度蛮高的嘛，所以这种北欧国家他们一定会遇到有某半年白天比较长，然后某个半年夜晚比较长的个事情哦。像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那虽然说他们的纬度还不至于到永夜，可是呢他们的晚上非常的长哦，就是早上十点才会出太阳，然后下午三点多太阳就准备下山。所以对于芬兰人来讲，他们大雪纷飞的冬天呢是很少白天，也很少看到蔚蓝的天空。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子，他们冬天日照率不长的问题也间接的导致他们常在冬天经历了比较抑郁比较季节性忧郁的状况，因为就是很黑然后又很冷。那虽然说到了春天来临的时候人们的心理状况通常是会好转，可是也不一定哦。有些人呢是可能会受不了冬天，然后就去做了一些比较让人遗憾的事情。好，那所以说呢到底要怎么样子去度过他们这样子冬天日照率不高啊，然后又容易有冬季忧郁的状况哦。那我有看到一些报道的分析啦，像是以学生来讲呢，在这个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他们是说就是芬兰青年是近几年由自杀率慢慢的下降，其实呢会下降的原因还有赖于学校的休课设计。那以赫尔辛基大学为例这里的教授呢在冬天他其实几乎都不会开早八的课，就是早上八点的课。那这些教授表示其实冬天的时候因为太阳很晚才出来，就不想让学生摸黑上学嘛，所以说大部分的课程呢都是开在早上的十点之后。那甚至呢就是有些课是在中午的12点15分到下午的1点45分，就是尽量让大家也可以在天亮的时候上学，然后天亮的时候放学，就是不会说我需要摸黑上学啊，或者下课的时候外面已经晚上了。那所以说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调整也是归功于他们的平均人民呢都是比较重视心理健康啊，还是比较重视社会福利。那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多了一份的心思，多了一份的细节，也才会让他们可以让青年的自杀率逐年的缓慢下降。那除了不会开早八的课这点之外其实呢他们在休课的机制上也会比较弹性一些，就是芬兰人呢他们是蛮重视学生在学习时的感受。而且像是他们的大学虽然说是没有必修的体育课，可是呢他们有非常经济实惠的健身房会员就是鼓励大家我课余时间可以去多多运动。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的学生价？其实是因为芬兰政府呢，他们也有做补助，就是希望让健身房也可以成为大众的避寒场所。那健身房就是里面设备很不错嘛，然后冬天可能也会有暖气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健身房里面会有很多跟你一起运动的人，所以呢，这个运动啊，其实也是他们保持心情愉悦的管道之一。那其实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要看他们的，应该说要归功于他们对于心理健康，然后对于整体的社会福利都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从上到下嘛，就是从政府到学校里面的教授，因为他们都是有用心再去为学生再去为民众考虑。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刚才讲的这个全球幸福报告，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方面啊，还包括了什么社会福利啊，还有教育等等。那我觉得啦，虽然说芬兰的自杀率还算是蛮高的、哦、可是呢，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啊，还有对于社会福利的重视，那才会说我可以去好好照顾人民的身心灵，就至少呢，在可能心情比较不好比较忧郁的时候，诶，我还有一些政府补助的管道可以去疏解心情，或者是呢，像是桑拿浴也是他们的国民活动，那就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自己保持快乐，保持幸福哦。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跟大家今天聊到了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当然呢，还是要说啦，就是幸福的定义有很多种哦。无论是你做一些喜欢的事情，或者是跟你喜欢的人待在一起，都是一些幸福的方法。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找到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老公，你回来啦！
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大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哇，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您健康有约哦。
就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全世界最幸福的国家，就是各国的这个所谓幸福生活的指标哦。那当然啦，这项指标呢，它包含了很多的因素，就比如说社会福利啊，或者是教育程度，以及地方的治安等等。那不过啦，这只是一项统计上的指标哦，就实际的情况呢，可能对于当地的人民来讲，他们实际感受到的这个幸福的感觉、快乐的感觉才会是比较准确哦。那像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芬兰，诶，有人说芬兰虽然是最幸福的国家，可是他们的自杀率呢，还算是蛮高的哦。那除了是可能有一些当地的社会问题之外，就也有人说啦，可能是因为北欧国家他们的日照率每一年下来呢是比较短的，因为他们靠近极圈嘛，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接近永昼啊永夜，那虽然说不是一整天都是白天或者是一整天都是晚上，而是他们的白天时间在冬天在秋冬的时候稍微比较短一些。那的确啦，就是进而呢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心情啊，甚至是忧郁的状况哦。那所以说啊，像这样子的季节性忧郁呢，对于当地人来讲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接下来哦，虽然说天气还算是蛮热的，但其实到了秋天呢，的确有些人呐，会开始有这个所谓的季节性忧郁。那什么是季节性忧郁呢？它并不是一个常年下来的，就是你一整年都觉得好像心情很不好啊，或者是觉得非常郁闷，而是呢到了冬天，到了秋天，或者是天气逐渐转凉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变得比较惆怅，然后变得比较情绪忧郁啊，甚至是到了会影响生活的程度哦。那不过呢，这个季节性情绪疾患、季节性忧郁，有时候啦，也会在夏天，就天气热的时候出现症状。啊，总之呢，它的特色就在于，你会发生一些持续性的心情低落，或者是对于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或乐趣，感到绝望、内疚，或者是自我毫无价值。那甚至是在白天的时候，感觉比较困倦、昏昏欲睡等等。那这些症状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情绪疾患，或者是说忧郁的症状。只是季节性忧郁哦，它的差别就在于，它并不是持续性的，而是到了某一个时节才会出现。那可能过了夏天，或者是过了秋天跟冬天，就会慢慢的好起来。不过呢，这个导致季节性情绪疾患的原因哦，目前还是没有很详细。应该说啦，我们知道可能是跟日照率啊，可能是跟季节的变化有关系，但它主要的原因或者是生理作用到底跟季节有什么关系，目前还是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研究。那反正现在比较主要的理论啊，就是因为哦，到了秋天，你也许是因为缺乏了阳光，而导致大脑当中的夏视丘部分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这个运作呢，可能会影响到说，像是你的褪黑激素，可能会因为阳光、因为日照率的不足，诶，导致你的大脑呢，没有办法在白天的时候分泌足够的褪黑激素。那这样子呢，会导致你晚上有一些失眠，或者是难以入睡的情况。而另外一个会被影响的，还有叫做血清素的成分。那血清素呢，除了是影响到你的食欲跟睡眠，还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而如果说缺乏日晒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体内的血清素水平降低，所以导致比较忧郁，然后心情比较不好的状况。那另外呢，像是阳光，其实它除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一些刺激某些激素的作用之外呢，它其实呢也影响到我们的体内的生理时钟哦。 那以前我们都说日落而出，日出而作，然后日落而息嘛。其实呢，都是跟这个太阳对于我们的生理时钟调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那有时候冬天秋天哦，虽然说台湾的影响跟北欧国家比起来是比较小啦，可是呢白天的时间变短的确啦是会稍微扰乱你的生理时钟，然后产生一些影响到日常生活啊，或者是产生一些比较你觉得有一点情绪低落啊，然后比较忧郁的状况哦。好了，那所以说呢，如果你接下来觉得进入了秋天，好像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稍微忧郁起来，然后觉得好像一年要结束了，我今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觉得很惆怅的话，那其实不妨除了你可以去寻求专业的协助之外，可以跟你的家人，多跟你的朋友一起做一些快乐的事情，一起去就是探索你的兴趣。那尤其如果比较具体的来讲啦，像是白天的时候，你可以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来去适度的晒太阳，那养成固定运动的习惯，培养你的休闲嗜好，其实也是调节还有舒缓压力的方式。而在夜晚的部分哦，当然就是养成规律的睡眠习惯，其实呢就是尽量啦在晚上11点之前赶快上床睡觉，然后让你的大脑入睡，这样子呢以利你脑内神经内分泌的运作，这样子呢其实是有益于改善比较负面的情绪。那当然呢，你这个郁闷的情绪哦，如果持续超过了两周，甚至是超过了一个月，而且你不管做什么，改变你的日常习惯，改变你的作息，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其实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要去求助相关的，比如说身心科诊所啊，甚至是精神科医疗人员的帮助哦。那反正呢，像是这样子季节性忧，而到了春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其实这样子的情绪改变，它的这些现象，这些症候群呢都是非常普遍的，就无论你是原本有没有这些情绪疾患的人，其实都是有可能会发生。那万一发生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害怕，觉得丢脸哦，因为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就请大家要记得去求助，记得呢去找方法改善你的这些情绪，这样子呢才可以获得比较健康的身心灵咯。
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有人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一下忘了你，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
歌曲是来自于侯湘婷的《秋天别来》啊，所以呢，其实像季节性的，因为受到日照率的影响，的确啊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哦，而且呢，影响到情绪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然后会带来一些甚至是生理上的比较不舒服的反应，所以就请大家啦，真的是要重视养成自己的好心情，就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那养成自己的好心情，除了走出户外晒晒太阳多运动之外，其实在闲暇之余啊，参加一些艺文活动也是非常不错啊。那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其实有一个我觉得很棒的音乐节，那想说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2025年呢，台北爵士音乐节就是在9月份，从9月3号就是昨天开始举办了。那它其实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啊，除了像是在9月底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会有一个主舞台的表演之外，那在整个9月份呢，包括了台北的一些爵士酒吧，可以体验到这个爵士乐团爵士歌手的即兴演出之外，在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哦，叫做爵士潮现场。那这个现场呢是办在台北市内的各个场域，而且这些地方非常的特别哦，不只是那种可能 live house 啊，或是一些原本就是演出场地的地方，而是呢比如说博物馆，比如说市场，比如说动物园。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些地方看到爵士乐的表演呢？就非常有趣哦，台北爵士音乐节呢就在整个九月份，他们在这些特色的场域当中举办了爵士音乐的演出，那就很特别啦，你可以在动物园里面听爵士乐，或者是在博物馆里面呢看爵士乐的表演，那我觉得都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哦。而且它其实蛮多表演都是办在平日的晚上，就是下班后呢你可以过去稍微欣赏，然后放松心情。好，那所以说就是提供给大家，如果你对于爵士乐有兴趣，对于这些音乐非常非常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的活动。那详细情形呢，当然还是要去他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介绍来去查询说你喜欢哪一个场次，你想去的哪一个场次。好的，那除了是观看这个音乐表演之外其实在最近呢，在新北市有一家新的应该算是博物馆可以去参观，那台湾首座国家档案馆呢坐落于新北市林口区，那从9月2号就是前天开始试营运。那国发会表示其实在个国家档案馆呢，它整合了行政、典藏还有多元服务的功能，那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可以去看展哦，除了是开放全民免费参观的常设展厅、特展厅、国家档案馆之外，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去参观的部分。那其实呢，在国家档案馆当中啊，主要看到的就是台湾的一些历史，例如说呢，像是首展的常设展叫做《导读我们的故事》，带领民众透过国家档案沉浸于1945年后国家社会发展还有庶民生活。另外呢，现在的特展呢就是跟戒严有关系，特展呢透过戒到解这些关键的国家档案，重现台湾民主化向前迈进的过程。那档案局指影响深远的解严令，还有像是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修正为国家安全法，以及政府废止惩治叛乱条例及戡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还有像是公布修正刑法第100条的档案原件，也会做非常公开的展示。那总之呢，像是这样子非常珍贵的一些历史档案啊，还有历史文件等等，都会在林口的国家档案馆做这些展出哦。那因为它是这个国立的博物馆，就是国立的艺文场域啦，所以说有很多地方都是免费参观的，所以就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台湾的历史非常有兴趣，都可以到国家档案馆来去参观咯。好的， 现在是晚上的8:56哦，节目已经进行到了尾声。那刚才就是推荐大家假日可以去的地方啦，反正我觉得九月份其实还蛮多活动的，而且接下来是算是枫叶的季节，就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哦。好的，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结束啦，我们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作品《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那我们听完之后呢，就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如果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好好，那像谢谢您提醒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
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后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保护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的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